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
我
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这里见面。今天又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回到我们中间。
大家好，我是婉玲，因为谢谢今天的介绍。哎，真的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中间休息了一阵子啊。
对对对，
因
为
其他的节目更精彩，那么让所有听众朋友呢也有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还是一定要邀请我们这位优秀的女性主持婉玲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主持这一档子的一个屋檐下这个新的栏目。
对了，那么这个新的栏目的名称呢叫一个屋檐下哦。那么让所有听众朋友呢马上就可以理解到，哇，原来我们这个新的这个节目呢新的栏目哦，其实呢还是要回归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呢来谈谈这个基本这个家里面呢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么一个屋檐下，每一个人呢都在一个屋檐下过生活过日子啊。那么这个屋檐下呢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大小小的琐事呢，我们都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跟所有听众朋友好好的剖析，好好的分享。
对，那当然一个屋檐下呢就是要谈家里的婆婆妈妈的事。当然这个婆婆妈妈的事呢，
公公叔叔的事情不谈吗？婆婆妈妈当然也都谈。
对对对，
都谈都谈。
是的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在一个屋檐下这样一个栏目里面呢，我们可能不是单单谈夫妻的问题，也不是单单谈亲子的问题。
对了，
虽然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但是呢在我们一个屋檐下面，可能我们的视线看的可能更广泛一点，
希望
而且呢关系也比我们谈的这种二人世界要复杂一点点。因为我们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家庭关系里面，有父母啊，有哥哥姐姐啦，可能还有爷爷奶奶啦，这样哈，这个一个复杂的关系里面。当然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本身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看见历史文化社会人文都在变化啊。比如说今天是从中国大陆出来哈，那我们就看到过去的这几十年间呢，一个屋檐下的那个情形啊，
对，
一个家的情形啊，其实很大的变化的。
对了，那么从自古到今天呢，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呢，这个家的这个定义呢，因应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历史的改变呢，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
对，
那么我们待会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先跟所有朋友呢讨论我们一个屋檐下的第一个大的标题，也就是家的变迁。那么不晓得听众朋友，朋友们，你现在自己身处的这个家因为每一个人生下来一定先在一个家里面，无论是大小多少人口都好，但就是在一个家里面，有没有想过以前的那个家跟现在你或许已经自主家庭了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当中的变化有没有什么让你有很大的感触的地方呢？我们待会会好好讨论。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外面有风有雨，幸好有一个屋檐可以遮挡，还有最亲密的家人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敬天，欢迎您与我相聚在一个屋檐下。
婉玲啊，
是的，
你看我们今天要是开播这个一个屋檐下那其实呢我觉得今天呢家的感觉呢被越来越多社会各种各样的概念啊、生活理念啊来冲击啊。现在这个家在传统的意义上相对来说其实受到这种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了，那么今天也先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谈谈那么自古以来就是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家的定义到底是在大多人心中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对，其实呢从中国这个家的这个字 大概你就可以猜到一点点这跟家有关的事情。
嗯，
你现在这个家是怎么写的呢？
大房盖子，然后下面呢是养着其实那个字是猪圈的意思吧？
对，是猪哈。
因为中国其实自古也以这个农牧业立国的。
为什么一个宝盖头的下面是一群猪呢？
嗯，
那我就知道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呢，就像婉玲刚才所说的，就是因为是务农的社会，
对，
所以呢，家里有一群猪，就是表示你家里很富有，因为猪养的就很富足哈。
嗯，对。
还有一种说法呢，因为过去的农业社会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啊，猪呢是一个很贵重的一种动物哈。
嗯，
当然是那个时候可能是最早是野猪啊。
嗯，
那么那个野猪那个时候最早开始呢是。中国人祖先他们是祭拜祖先的，
对，
供奉野猪哈来祭拜这个自己的祖先，
嗯，
所以呢，这个好像是一个大房子下面一大家子在祭拜祖先，就是表明一群人有一个历史的传承，也是有一个同样的历史的根源，
嗯，
那么一群人聚在一起，
共同的，这个
就是一个家了
啊。对，那么因为还有血缘的关系，
对，
然后呢，大家呢互相相互的扶持，那么这一个大宝盖之下的这一群人呢，就互相的互相的帮忙，互相的这个成长，
是
那么构成了一个家这样子一个定义。
对，
那么当然呢，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呢，你一生出来啊。当然是还有少数的例子不一样，不过大部分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家庭之下呢，所诞生出来的小宝宝呢，你就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人与人互动关系的一个家这样子的这个形式之下呢，开始了你人生的生长，开始了你人生的第一步。
嗯，
所以这个家呢是你所面对的第一个环境，
是，
然后这旗下的关系呢也就成了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里面的第一份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了。
对，当然这个其实家呢在中国过去几十年间呢那个变化也很大的曾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哈，
对了，
家里面好像都是除了爸爸妈妈以外还有爷爷奶奶的，
三代同堂的，就是对婉玲来讲说哈，婉玲是从台湾来，那么三代同堂在我的那个年代好像可以透露年龄了
是
的确是非常熟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形态。那么也不只是我自己家里呢是跟爷爷奶奶同居住，那么因为我的父母亲是就是老大嘛，嗯，
是，
那么我父亲是长子，这样子的这个生活的生活的形式呢家里有一对老人家呢爷爷奶奶，这样子的生活形式呢是非常通常见的，
普遍的哈，
非常普遍的，
是，
那么你也自然而然呢就很习惯，没错，家里就是要有老有小，
对
啊，那么父母亲当然是就是中间分子了，
对
啊，但是呢，家里的爷爷奶奶呢，跟父母亲之间的互动呢，就会造成孩子呢所看到的一个范例，
对
啊，那么所以呢，这三代同堂的关系呢，其实还是在中国所有家庭关系里面呢，我觉得感觉呢，其实反而是最温馨的，
对，
最和善的，
是。
那么当然也不能够说自古最早期你记得吗？在最早期务农的那个时代，如果真是大户人家一家子要有最长长辈，然后旗下所有的几户全部住在一起，
对对对
啊，那么当时中国的建筑物也是啊，你看的中国历史古代的电影里面那样的三合院啦，
四合院
四合院啊这样子一个生活形式那是在最古老。那么之后三代同堂，
当然从这一个三代同堂或者四代同堂哈，
都有可能，
当然都有可能，
嗯，
那从这个里面呢，其实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学习很多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人际关系里面呢其实是打开了他的那个视线的，比如说，嗯，他就知道对待老人家要尊重啊，比如说爷爷奶奶那一辈的，
嗯，
当然对自己的父母那就一定要敬畏了，
对，
所以呢就是他在那个一个家庭里面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家庭里面，他就开始学习跟不同年龄的人学习相处，
是的，
当然老年人的慈祥，
嗯，
父母那一辈的严格啊等等，这些都是对人的人格的发展啊，其实都是很有好处的。
对，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个大的家庭里面，大家好像都可以各尽其职啊，其乐融融啊。
嗯，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呢，我想这个人际关系的发展方面啊，好像在三代同堂里面呢，好像可以看到的更全面，也学习的更全面。
嗯，那么婉玲记得呢，在当时呢还流行了一句话哦，那么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那么如果家里真的是有爷爷奶奶啦，或者是外公外婆啊，公公婆婆这样子呢，一个很完整的三代同堂的家庭里面呢，其实呢你可以看到除了就是彼此之间的互相扶持帮忙，你真的是可以小孩们呢小幼的这一辈就可以看到一段一段像范例一样的这个现实上面生活的一个版本呢，让他们可以从他们的从小呢开始学习父母亲怎么跟爷爷奶奶互动啦，怎么样才叫做孝敬父母啊。那么当然这个当中间分子的父母亲呢也知道要怎么样用身教来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如果你自己本身呢如果你看到那么对自己的这个长辈们就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也很孝敬的话呢，他们的下一辈通常也就是
也会学到
也会
看见
啊、那么知道怎么样啊，早上要请安啦，那么中间的互动应该要怎么样做啦，你看过年过节那么爷爷奶奶呢就展现他们的手艺啊，奶奶就怎么样准备一大家子的饭菜啊等等，你就可以感觉到真的是在那个时代、我觉得是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与人之间在一个屋檐下的情感里面呢是最充实的。
当然现在的情形又跟过去有点不同了，现在好像看见三代同堂的很少、
现在呢开始呢我们就说到了，因为家呢在这个新的世界潮流的变化之下呢嘛，这当中呢还牵涉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家的成员呢这个形式呢开始变迁了。从最早呢一大家子好多人那么分了好几户但全部住在一起，到后来呢浓缩精简了三代同堂了，到现在呢你看到了很多很多都是通常呢就是你身边周遭很多就是一结婚就独立自己出去成了两人世界。那么这个两人世界呢如果有生育孩子的话呢又另当别论。那么说到生育孩子好了，那么婉玲就知道台湾呢是世界上的生育率很低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每年呢政府都很努力鼓励大家多生一点孩子吧、因为会发现这样子的问题呢就会开始来讨论。原来呢因为呢现在呢因为在职场工作，那么大部分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呢也都投入职场工作了。以往呢就是男主外女主内，那么在家里呢你当然就是生养孩子照顾好一个家。但你普遍发现现代呢有很多都是女孩子也一样出来努力工作维持一个家庭，大家收支平衡。另外也当然崇尚男女平等，女生也可以在这个工作场合之下呢发挥她自己一级的这个能力，而且也都做得很不错的。但是相较之下你会发现，因为呢要工作第一，所以呢也许呢就延缓了在家里面呢生育小孩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甚至就把这个时间往后挪了。以往呢你也许30岁之前差不多左右就应该要生养孩子了等等，现在越来越晚，
可能已经两个三个了已经
越来越30岁是也许女性在这个职场跟大家较劲的一个高峰点，
是
她也许就以那个部分为重点，
是
所以呢这个生养孩子呢事情反而排在后面了，
是
也或许呢当然这个现代这个新婚夫妻的观念呢，他们两个人要享受一下两人世界不愿意一个家里面还有长辈同住，感觉上好像会破坏了
他们的
世界的自由、
啊
或者是感觉上就好像还没有完全自我独立出去，因为现代人很崇尚我要独立我要自由，这样的观念风呢就已经养成了现代接待年轻人的一个新的潮流的思想，就很多都是两人世界的。
那是也是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一个屋檐下那个组成的内容组成的成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简单来说就剩下 一夫一妻的话，
对、
就是两个人，
对，
这又简单很甜蜜，可是摩擦起来的时候呢，反而没有其他的润滑剂来，
嗯，
这从中做一个调和了。
其实不仅如此，就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哈，就是一个三代同堂那种家庭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有很多关系方面的学习。
对了，
因为一个小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就看到家里很多人，有年纪大的爷爷奶奶，有中间拼命干活挣钱养家的父母亲啊，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有很多的学习。现在的家庭呢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呢对家的概念呢反而变得很模糊，也很淡薄。甚至好像就像婉玲刚才说的，一对夫妻结婚很久都可以不生孩子、甚至很多夫妻一辈子他们都不生孩子。
引发出来的问题呢，其实呢我们如果要细着来讲呢，其实还要涵盖好多方面。那么当然婉玲跟今天呢绝对不会是说一定是三代同堂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形式是最好。但是呢比较起来，相较起来呢，其实它虽是一个比较饱满、一个比较充实的一个家庭的这个形态。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刚才讨论到了，从很多一大家子到了三代同堂，到现在简化到一夫一妻了。简单到
两个人世界，
对，也许呢连小孩都没有了，
嗯
啊，养养宠物也许有，
嗯、
宁可养养宠物，但是要生育孩子呢，也许再重新考虑规划。这样子一个家庭的变化呢，也变成了，也造成了很多现在的一个家里面所研发出来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跟所有朋友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好的。
各位听友好，我是李敬天。亚里斯多德说，即使上帝也不能改变过去。也许太多人为过去感到后悔或遗憾，但是人不可能为此有任何的奢望。如果我们总是珍惜今天，好好活在今天，那么我们不仅不想改变过去，反而总是为过去的昨天感恩。上帝要我们今天改变，我们就能在永恒里享受永远的今天。
婉玲啊，
是的，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家庭的组成形式的改变哈、都是伴随着社会的文化、历史啊，这种经济啊，这种发展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其实在这几十年里面，其实每一个家庭都在不同的流动的，
对了，
都在不同的变迁的，
嗯、
所以。好像比如说从乡下从农村到了城市了，那可能对一个家庭成员来说，他就面临着乡村的一个屋檐搬到城市
的
一个屋都市的一个屋檐了、
yeah.
有的甚至是现在很多人移民到海外去了，就像我们这些人，
像我们有再被迁徙过了
对对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又离开家里的原来的家庭的成员很遥远了、
对，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带来一个屋檐下的一些新的内容、新的成员的变化。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家庭在变化，我们家庭的成员在变化，家庭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化。
对了，
然后呢我们对家的感觉也是跟着变化。
对了，那么这忽然间就提醒了婉玲，刚才又想到了您刚才说因为地域性的这个关系的变迁呢，也造成了家庭里面的关系互动的不同。那么刚才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上一段的这个对话当中呢，特别有提到，那么现在呢一夫一妻，那么在两人世界当中诞生出来的孩子，那么当然也许大家就会说，哦，那就好啦，那么就是又一个小家庭组成。可是现在也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家庭里面呢，也许父母亲又因为要工作繁忙了，他们的这个小小出生儿呢，也许还不是自己来照顾，又送回去了他们的老家，由他们的长一辈呢，爷爷奶奶来照顾这个小孩。所以呢这个小孩呢，又在另外一个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下面生长，
是
不是由他们最直接直出他们的父母来照顾。所以这引发出来的问题跟这个当中呢，他们对家里的这个概念呢，跟他这个互动的关系呢，又有非常巨大的这个改变。
是，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节目呢要来讨论一个屋檐下？因为呢，在往后的几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跟所有朋友探讨的东西呢，那可就多了啊、有很多是关于夫妻、子女啊、还有父母、亲家啊、等等，好多好多啊、不一样的这个细节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所有听众朋友呢一起一一的好好的分享。
嗯，当然，其实，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哈、总是随着社会文化的这种变化哈、一个家庭、两个家庭都会发生这种变迁啊、从这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但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好像就想到我们最初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哈、他就说，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呢，圣经就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那个是圣经的创世纪，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啊、上帝的一个心意哈、所以很多时候人好像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是为了谋生，很多时候是为了生活更好，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呢、又是好像人要布满了这个整个地球啊，
对了，
这世界上就是要充满了人类的活动的踪迹哈、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治理这地啊。但问题呢，就是人因着罪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把这个地治理的不好、带来很多污染问题啊。
很多的问题呢，其实是人类自己应该是怎么说呢？认为自己可以可以应该叫自我骄傲一点的来说啊，发明展现，所以呢，有很多的东西呢，其实现在看到呢，回过头来哇，觉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是
现在开始要来收拾残局，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是
啊，无论是这个环境之下的污染啦，或者是人类之间因为罪性的堕落啦，所造成的我们现阶段的社会当然我们还是乐观的去面对，不过呢我相信绝大的听众朋友呢，哇，一翻开报纸或者是打开电视机所见所闻啊，真的是觉得这个目前全世界呢真的是笼罩在一个极不安定，那么的确是处处充满了危机这样子的一个地球。
当然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庭里面，一个屋檐下，其实呢我去查了很多关于家的那个说法哈、
对，
也看到很网上有很多人写这种文章，写这种短文，写这种博文哈、其实对家的期望呢，我想真的是人类都是共通的，都是希望家是温暖的、温馨的，有爱的，然后呢可以在里面得到休息的，然后呢又在里面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等等，这些想法都是非常的美好，
因为这些呢会变成了现在人呢其实最根本的渴望、最简单的渴望，就是从一个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就是这个家。你每天所面对要面对外面这么多的困难跟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又说到了这个全世界呢现在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危机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人呢不是独居的，主造我们的时候呢不愿意我们独居的，所以呢才会让我们有这个家庭的观念，所以家是一个最基本的你眼睛一打开呢所看见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一个屋檐下。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中呢特别推出了这个栏目，因为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根本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呢我们先管理好，我们先从中学习怎么样能够在家在一个屋檐下呢可以处得开心，处得圆满，我相信以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这个地球呢才能够慢慢重燃希望的。
对，
曾经的婉玲也看过一篇短文，那么曾经有人就问，那么圣经写了这么的多年啊，那么还是一样这社会充满了这么多的问题，那么是为什么？其实呢也就是人基本的罪，明明有一个非常好的范本，但是我们人不愿意去学习，不愿意去改正自己修正自己，所以呢才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
好，欢迎各位留在一个屋檐下，跟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家里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我看到你有些疲惫，纯真的背后有些虚伪。你说你看透风花雪月，其实真爱你并不了解。经过流浪这么多年，你说你习惯为爱受罪、啊、人生如梦一场，大喜大悲，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肩膀可以给你安慰。我一直在等你，我从未放弃你，纵然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沧海桑田，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在等你，纵然你已不想你，但是我已立定与你相约，永不改变，直到世界都过去，我一直在等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博客地址是3w.729lyprog.net 左滑线 QINQING。 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直在等你。